弟兄姊妹们啊，我们继续来学习探讨下一个课程啊，就是23课啊。在我们教会的建造的过程中啊，侍奉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会不小心给我们忽略了啊，就是我们只懂得去让牧师长老之事来关怀我们照顾我们，但是我们却把那个照顾我们的牧者长老之事教会带领人把他给忽略掉了，因为他们需要关怀，因为他们常常是超负荷的工作啊，忙着帮助别人却没办法照顾自己啊，这一点希望我们一定要重视啊！除了时时刻刻的祷告让圣灵提醒我们以外，我们还要有所行动，因为帮助我们的牧者跟长老往往是忠心尽力的，所以他们会疲倦啊，疲倦完了又忙，有的时候会急躁啊，甚至有的时候会生气啊，或者伤心，那因为需要关心啊，需要想的事情太多，晚上会睡眠不好啊，甚至呢开始生病啊，或者是可能有频繁的发生意外啊，比如说车祸啊，什么别的事情会发生啊，那由于事情多了啊，人际关系不一定能处理得好啊，顾了这个是得罪那个啊，所以时间久了常常出现这些事情呢，你不要太相信啊，我们的属灵长者啊，我们在侍奉我们的牧者长老等等，他们不会对自己的信仰产生质疑啊，因为太多的这种攻击啊，甚至呢他会怀疑神的良善和全能啊，为什么不能控制住这些我忠心尽力的侍奉，我一直恳切的祷告，为什么事情不能成就啊？甚至到一种地步会相信撒旦的谎言啊，那心里面而且说在外表跟大家相处的时候，甚至可能会抱怨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啊，所以为什么做帮助人的人会有困难啊？为什么会有困难啊？因为普遍我们的人都认为牧师该做所有的事情啊，有些人呢只想跟牧师交谈，不愿意跟长子交谈啊，只愿意面对牧师一个人啊，所以呢他助人的牧者长子，他成为人们发泄怒气的对象啊，帮助人的人可能会被人利用啊，那还有呢，帮助人的我们的牧者长子可能会发现一些秘密啊，所以他必须预防并且汇报给有关的当局来协助处理这些事情啊，他不可能单枪匹马啊，单打独斗啊，需要有协助啊，因为这些事情牵涉到其他的一些事情啊，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帮助者啊可能会忽略自己灵性有软弱啊，因为人人都可能软弱啊，更可能会忽略对自己家庭的照顾啊，对自己的特别是对自己的太太啊，对自己的孩子啊，所以难怪有的时候啊，太太师母啊会有抱怨啊，那么孩子呢被忽略了啊，他久而久之呢他失去的好像人家都有父爱没有啊，父亲专门去关注帮助别人，为什么不关注我啊，为什么会先人后己啊，他有一种失落感，所以导致 下一代孩子有怨言啊，甚至说这个是有一种背逆的行为啊，有的说我以后呢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愿意当牧者啊。所以我们应该知道神的器皿，在照顾别人的人要照顾好自己，才能关怀别的人啊。神在世上所用的行善的器皿啊，神要求我们啊要自洁啊，脱离卑贱的事情，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啊，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照顾自己，只有先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有精力、有时间啊，有那个热心去关怀别人啊，而没有顾虑啊，否则呢，家里的后院起火，可能会啊导致别的事情的发生呀。所以，那么我们看看啊，历史上出现的什么事情啊？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要让神来帮助啊。我们看看啊，《列王记》上讲到了以利亚。啊，以利亚做了什么呢？啊，耶洗别要杀以利亚啊，以利亚看到的情况很恶劣啊，赶快起来逃跑逃命啊，他觉得走投无路啊，就坐在那里求死，祷告神耶和华罢了，求你求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不如我的祖宗。啊，这个时候神是在他身边来关心他啊，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啊，把他准备的饭啊，叫他说起来，你要走的路还很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啊，仗着这饮食的力量，他吃一餐走了40昼夜啊，到了何烈山见了神啊。你说这个神是不是时时刻刻跟他的特别是软弱的仆人同在呢？啊，要让神帮助啊。那门徒给很多人传了福音，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啊，耶稣对他们说的什么呢？我们看看啊，耶稣怎么关怀他的使徒呢？啊，使徒聚聚在耶稣那里，把向他汇报工作啊，给主汇报工作。那主告诉他们，你们来，我们到旷野的地方去休息休息啊，这是因为什么？来往的人很多，你们忙的什么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所以作为主呢，他懂得啊照顾自己的门徒，知道他们我们要去休息一下。那他们就坐船呢，是暗暗的往旷野的地方去，有的时候都不告诉别人，你告诉别人呢，人家还会再跟着去啊。所以需要完全的休息呢，就要像主那样有智慧啊，我们悄悄的到地方休整一下啊，吃饱喝足休息，睡完了回来再继续的侍奉啊，养精蓄锐啊，这是主的智慧，主给我们做的榜样，主是怎么侍奉，我们就要效法主啊。那有一些啊，困难有一些工作需要有同工来分担，我们叫分享重担。加拉太书就讲得很清楚，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啊。这是神这么命令吩咐交代的，重担是要互相担当的，有一些担子是自己可以担当的，但是重担一个人你是担当不了的啊。所以他讲到分担重担是主的律法啊，主的命令啊，需要这么多人，需要有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啊，同心协力，有分工有合作来完成这些啊。所以分担工作，你想想看啊，当时摩西啊，他是忠心尽力在那边审判，坐在那里从早到晚，而他的业务说不行，你这样做不好啊，这个你这样子呢，所有的人都要疲劳 啊，你太重，担子太重，一个人担当不了，要分担。首先啊，他说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首先你要祷告，为你的百姓祷告，为别人祷告，为有负担的人祷告，是吧？然后呢，你要什么？指导他们，那当走的路当做什么？那然后要拣选领导，然后选择领导班子。这些领导班子的条件是什么？敬畏神啊，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那这样的人敬畏神，自己呢是一个公正、公平、公义的人，而是不贪财的人。这样的人才做，才有够格来做神的仆人啊！所以根据他们能力的大小，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啊！千夫长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营啊，营级的干部；百夫长是连级的，是吗？而且说啊，十夫长是班长的啊，所以让他们来管理老百姓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同工，我们的团队啊，就是像一个身体上面有很多的肢体啊，主是我们的头，那么按照个人的恩赐啊，各自的分工啊，大家要专一啊，就是分侍奉要专一，做之事专一之事，做教导就专心去做教导，劝化呢就专门去劝解人，能够施舍的人啊，这样的人要诚实，有治理能力的就要殷勤啊，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个说明呢，每个人恩赐不一样，每个人神所分派他所赐的工作不一样，总的一个身体啊，要相互合作，共同来完成主赐给的事工啊，这才是最明智的同工团队啊，彼此为身啊，发挥我们的恩赐，努力的忠心尽力的为主工作啊。那么努力工作要灵活安排，不能说马不停蹄的啊，马要休息啊，有时候要翻翻身子，马要休息，马午夜草不肥啊，马要吃，对不对？那所以需要安排适当的休息的时间来减轻重担啊。耶稣带领门徒啊，把他们带到旷野去，暗暗的悄悄的去歇一歇，休息一下啊，这么忙不行啊，要休息要吃饭啊，要稍微啊要放松一下啊。神赐给我们家庭啊，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丈夫啊，神给是我们事工的一部分，家里的事也是一部分啊，而不是事工的阻碍啊。所以帮助人的人需要呢，给自己的妻子跟孩子留出时间，全家人一起休假啊，有在一起的时间，平常要照顾到自己的家庭，不要忽略自己的家庭。那么一件最要紧的事情，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每天安排时间来锻炼身体，减轻压力啊。还要呢，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不要随便这个加班加点啊。没有急事，你每天需要，那每个人平常的需要七八个小时的睡眠，有的人五六个小时，有的人啊十五个小时，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啊，按照这个科学的生物钟的规律啊，晚上11点以前一定要躺在床上啊，因为这一段时间是需要整个人啊要放松啊，因为这个代谢啊，内脏的代谢就在这个时候啊，所以你熬夜啊，往往呢得不偿失，很快把身体累垮了啊！你把身体累垮了，你就做不了工了，而且别人呢来照顾你啊。这个首先你不照顾自己呢，就是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主啊。每个人的身体要保养顾惜啊，这是主的吩咐啊。我们自己身体好了，照顾好自己，自己身体好了， 身体好了灵性会好，身体不好就影响了灵性，这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光靠祷告撑着啊，没有这样子的啊。进食祷告你看也是有准备的啊，主给我们力量，超自然的力量，我们才可以进食祷告啊。所以不能随便生搬硬套啊。有我到这个北方啊一个地方去啊，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啊，有几个弟兄姊妹特别的热心，他是一下有意向他们就进食祷告啊，一祷告就是怎么说有40天的进食祷告啊。有一些事情有一些问题不需要的啊，主要我们进食祷告在赶鬼的时候啊，是这种鬼要怎么要进食祷告才能赶出去，不是什么事情你想一个什么事情就把它当成一个意象那就来进食祷告啊。有一些事情你祷告完商量完大家齐心知道是主的意思啊，你就去做啊，有困难再克服，行不通可以停下来可以改变啊，让圣灵来带领，而不是一下子就设立这一定要进食祷告啊，以为这样是灵性最好的办法，其实不是最好的办法啊。有一些事情主已经明摆着要我们怎么做啊，祷告完统一啊，符合圣经我们就去做啊，不是靠这个动不动就进食祷告啊，这有的时候对变成对身体有损害，主也不一定喜欢，因为你可能自己判断都错误的啊。所以有一次我去给他们培训啊，讲到这个问题啊，所以那一天那个姊妹刚好是进食两周啊，那我要走了啊，他一下子想通了，我们祷告一下啊，他说安老师，那我今天跟你一起吃饭送行，所以他的进食祷告就到那一天就停了啊，就开始他们这个意向，他们就开始行动啊。所以有的时候要开始行动的时候，祷告的清楚了就要行动，不要浪费时间，也不要折磨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啊？这个主看我们的内心啊，有这个心意啊，清楚的给我们明示就好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啊，我们的牧者长者啊，我们要注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每天要有一定的时间来锻炼身体啊，来减轻压力啊，养精蓄锐预备以后的事工啊，有充足的睡眠，还要有呢均衡的饮食啊，均衡的饮食啊，你习惯什么，有的东西大人自己吃的舒服别人不一定，那你就看你自己的情况。记住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呢，在创世的时候就交代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要理解神这个随意啊，随意就是说最基本的，我饿了要吃，我渴了要喝，但是我想吃什么往往是我很想吃什么东西，机体我们的身体就缺那样东西里面的营养啊。这种随意是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放在我们身上的一种啊，叫本能啊。那如果说人病呢，比如说有消化系统的疾病啊，有肝胆的疾病，他没有胆汁啊，他就消化不了脂肪，那这个人呢就会讨厌油怕油啊。那如果他好了好转了，他就会不怕油想吃，对不对啊？所以那目前呢这个网络发达啊，很多这个信息都出来了啊。这个我昨天谁在发了一个说，你千万呢看病不要看百度啊，不要去查百度啊，那百度讲什么你就跟着是什么啊。这个医学生到了二三年级在学临床的时候啊，老师讲症状啊，这个你就现在我有这样的症状，赶快跑到这个医院的医务室去查，说我可能有什么病，是吧？那你去的这几天人来多了呢，这个医务室里面的医生说，哦，你现在在上什么课了，对不对啊？因为你听到什么症状你以为自己有什么病，是吧？所以这种随意啊，就是说 是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不要太相信网络啊，偏吃什么东西，哪一样东西吃百病啊。现在做广告，他都是把你一些什么东西好的都往上加，那你就去偏食这些东西，吃很多的保健品，就很多的维生素。那这些制药要经过制造了以后啊，都有一个商业的价值，有的就想赚钱啊。到了多少年以后，发现这是一个骗局。那什么东西经过这个化学东西制造以后，它都有一些啊，我们说是药三分毒，那是天然的东西是最好的啊，日用的饮食是最好的。那我们祷告，主要我们怎么祷告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吃日用的饮食就好了。所以有一些便餐啊，使徒不搬干果、花生啊、蛋类啊、谷类啊、五谷杂粮这些东西啊，只是经过弄成半成品或者熟的东西，你准备一些在办公室喝水啊，当然是最好。喝有一些果汁、牛奶，这也不错啊。因为圣经有讲到啊，牛奶与蜜啊这些啊，如果他饲养的饲料什么都是啊正常的，不加别的啊东西啊，现在激素、抗菌素什么加了好多，你去吃那些，那就等于把那些东西吃进去啊。所以是天然的东西、神造的东西是最好的啊。所以我们这些做工的人要预备一些干粮啊，尽量吃这种这个绿色的啊，原这个原始的啊，不是大批量制造的这些东西啊，贵一些，但是你少吃一些啊。这个以前东西少了，我们讲温饱，你如果现在东西多了，那热量多了，含量那卡路里多，你也要吃饱，那就过剩啊。所以我们预备一些干粮，在来不及的时候吃一些干粮水果啊，就可以这个解除燃眉之急。当然我们是最好是每天能够按时吃饭最好的啊。所以照顾好身体就是啊，等于有一个好的身体就可以照顾好教会，就可以荣耀神。身体不好不荣耀神啊，身体不好影响灵性，对不对？灵性低落，身体不好，怎么能荣耀神？怎么能为主做工呢？好，感谢主啊！我们休息一下。